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啊，信了主以后，你再去旅行就不同了。我想全世界最美的地方恐怕是纽西兰。那么你到了纽西兰，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。那的确确实是个最美最美，因为所有世界每个地方几乎都被污染，现在恐怕只有纽西兰还没被污染。如果你想知道伊甸园那个时候的空气大概什么样的程度，看那个水是怎么样的，你到过纽西兰都知道，那个鸭子游水的时候，它在滑水那个下面都看得见，它根本透明透明的。所以我们相信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应该就这样，所以很清楚，我们知道说，当现在如果你没有信主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这个是个很好的景色，如此而已，你不会想到神的，甚至于人说今天宇宙中没有神了。你实在说来，你这个今天你证明说天和地实在是离得很远的。一面人说宇宙中没有神，那另一面人的结论呢，就是一切都是自然的，我最近前不久还看见一个进化论人写了一本书，就是那本书很俏皮的一个书名，那个俏皮的书名就是一个瞎的表匠，就瞎子的表匠。因为我们普通证明有神呢，就是你看这个表，这个不是你看这个表里面不是很复杂吗？虽然你没有看见表匠啊，但是你看看这个表，你就知道一定有表匠存在的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证明说宇宙是有神。但是相信进化的人，相信自然主义的人，他们说不是这样，他们说根本呢，这个表怎么做出来，这个造表这个人根本就是瞎眼睛的，他能够把那个所有的信息通通都在一起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当然你把神这个因素放在外面，所以你就看了，你就知道说人今天可以研究科学，可以探讨这个宇宙，但是呢你发现天离地是非常非常远。但是感谢主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天体，是他呢叫天和地离得那么近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现在你在旅行的时候就不同了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当你看到晨曦晚霞，当你看见一些美景，你就会想起天上的一切。有人问爱迪生啊，你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？他说，我一生最大的发现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做了我的救主。大家都知道牛顿对于物理的贡献，牛顿的三定律害得我们好惨，有的人就因此的人考不起大学。但是呢，我们晓得这个宇宙就是这么简单的，宇宙就是用几个式子就能把它写出来，特别在牛顿那个时候，就是我们日常所知道的这个宇宙。但是很稀奇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牛顿的一生啊，他一面的的确确对于物理很大的贡献，但如果你仔细去查他的文献，那么我们发现有一些文献现在在在美国有一部分，在以色列有一部分，你如果把这些文献通通找出来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牛顿他一生花在圣经上的时间呢，也许比他的科学的时间还要多。而且呢，他在圣经上那个说关于圣经的文献，那些论文呢，可能比物理论文还要多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有一次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所有的科学家找两样东西，他说在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世界宇宙里面，好像你摸不着头绪，对不对？好像你摸不着头绪的。他说但是呢，我们能够在这个千头万绪的背后啊，能够找出一些规则来。所以他说两个东西，一个是 simplicity， 一个是 unity， 一个是简洁性，一个是一致性。他说你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就是这么简单。当然他有个基本的信念的，因为他在每个东西的背后他都相信说神在那里创造的，那这是他基本的信念，所以他追求那个东西，否则的话根本找不到这个东西的。那么你还记不记得有人告诉我们，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，就是有一天他躺在苹果树下，结果呢那个苹果呢掉在他鼻子上，他就醒过来，结果他就发现很重要的定律。那么许多人把它当作神话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不相信这件事发生，不过后来有人证明说这个事的确是发生的。那么原来呢，他在这个 苹果掉在他鼻子以前呢，事实上他那几天脑子里面所想的问题就是，到底地球跟月亮中间是什么样的关系，他一直搞不出来，他一直在那里，他这个坐着吃着，什么时候他就是想这件事情。所以如果他这个脑子一直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想到大概他的心路历程。那么这个蒙蒙然他看见了一个这个结果，苹果掉在他鼻子上，那么在他的这个思想的空间里，他很自然会想到啊，这个苹果呢会掉，会往鼻我的鼻子上掉。那么他很，因为他脑子里面一直讲地球跟月亮的关系，月亮怎么和地球有什么关系，那么他就在想说，这个鼻子掉鼻子月亮，这个谁，这个苹果掉在我鼻子上就很像月亮，那他因为他整天讲月亮，所以呢现在那个苹果也像月亮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想说，那么好了，这个地球跟月亮中间的关系会不会是苹果跟我鼻子中间的关系。那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因为他追求一致性，追求简洁性，所以最后给他猜对了。他用微积分，用各种方法，后来证明他是对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很重要的定律。所以，但是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不止如此，他说你读圣经也这样。你特别读圣经中的预言呢，你也发现两个东西，一个是 unity， 一个 simplicity， 它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后来在图书馆里找到他写一本的书，这个中原图书馆也有的。那这个他写了一本书，这本的注解就是但以理书跟什么，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的注解，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他花了一生的时间，就是要把这两，就是把这个著作把它写下来。那他有很多的功夫，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它。所以这是他的结果。你看见吗？一个真的信主的人，他能够在他的研究里面，他能够在神所创造万物里面都能看见神，所以呢，他才能够这个对人有贡献。所以我们知道是为什么今天，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 Kepler， 就是 Kepler， 我们知道说是对天文很有贡献的。爱因斯坦说过，没有Kepler 的话呢，我们整个的科学要倒退100年。但是你知道 Kepler 他怎么有发现，他当初发现的时候就是因为啊，他相信宇宙是神所创造的。那么他就想啊，三而一神里面的故事，父神子神灵神中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。结果他就把这个关系啊，就试着应用在天体上，结果后来他证明他果然是对的。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发现。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的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，他就是 Maxwell 也是很爱主的基督徒。他呢就把所有电磁的现象通通收集起来，结果呢他写了三个方程式。他写了三个方程式以后，他发现呢这个方程式中间呢，这个电跟磁中间应该有一些对称才对，因为他相信神是一致的，相信背后神一定有一定是有这么一位神。所以他说这样好了，虽然现在这个实验里面还没有找到，但是我为着要相信，为着相信说神是创造宇宙的神，这里面一定有对称性的，所以他说我再加一个方程式，加一个式子进去，他就加进去了，这是很大胆的加。结果呢后来没有多少年以后证明他加的是对的，因为只有加进去才能够把所有电磁线通通包括起来。那不止如此，他把这个四个式子后来变成一个式子，就证明什么呢？证明原来电磁波啊，就电和磁所带来那个波动的波啊，就是世上光就是电磁波，它的速度，这个速度就是光的速度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怎么发现的？这个发现就是因为他相信，他在许多东西上面他能看见神的，能看见神的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他接受了主耶稣做天梯以后，很自然天和地就理解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很自然就找到答案了。很可惜今天许多人要把天离弃，要把神排除在整个的宇宙之外，那难怪他找不到那个最终的答案。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就很清楚，在这个地，就是说主耶稣来到地上，在十字架上做了两件事，一面他是我们的中保，另一面他是我们的天梯。 一面叫人与神好，另一方面呢叫天与地连接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那个天梯的故事。不过呢，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多讲一点，就是比那个天梯要再多一点。我们好不好再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？我们恐怕从49节看起，49节看起。我们再看那节圣经，但拿但也说：“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，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”又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”那么这个最后是讲天梯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天梯有两端的，一头呢是连着天，一头呢是连着地。那么这里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？等到你读49节的时候啊，如果主耶稣是天梯的话，因为有两端，所以这里呢对于主耶稣有两个形容词。一个呢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代表天梯的两端的。这个天的部分是神的儿子，地的部分是以色列的王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刚才说过了，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，一般的子孙是属天的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；一般的子孙呢是属地的，像海边的沙那样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现在你会发现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；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主耶稣应该就是以色列的王。所以现在你很清楚，神有两般的子民，就好像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、这个雅各他梦见那个梦呢？他梦见那个梦道理很简单，因为他刚刚偷了他父亲的祝福，刚刚偷了他哥哥的祝福，现在呢因着他偷了祝福，结果他落在神的管制的手底下，他现在开始流亡了，他开始第一个晚上在旷野里经过。我相信那个难过那个痛苦只有 雅各他自己知道。所以现在神就趁着这个机会要教导，要神趁着这机会就是要教育雅各，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福气，他所要的福气到底是什么样的福气。我想我说到这里的时候要再加上一点，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以赛亚书第41章啊，那里对雅各有一个形容，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它，我很快的提醒大家就可以，在41章你们回去可以去找，那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你这虫雅各。”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，雅各像虫一样。那么我们要知道虫的特点在哪里呢？虫的特点就是它只有两度空间的观念，它所有活动的范围呢，就是那个平面。就是那个 flat land， 就是那个平面，就是那个，在他的观念里面呢，没有第三度空间的。那这个怎么就是雅各的特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雅各他所知道的祝福，他所想要的祝福，就是地上的祝福，最多就是地上的祝福。他要牛群羊群，他实实在在是个会抓的人。本来的牛群羊群是舅舅的，变成他的。让本来呢，这个就所以呢，等到你看见他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人，20年以后他回来的时候浩浩荡荡，这是衣锦还乡，4个妻子，11个儿女，然后牛群羊群无数，很少人像他那么成功的。但是我们要问，从神的眼光中来看，他所有的祝福不过是地上的祝福，他最多只知道地上的祝福，因为他爬来爬去，这就是他所能爬的。他以为说，我怎么有祝福呢？我要有路，我只要有办法，有路就有办法了。所以他的路呢，一定是平面的。他要建立和人中间的关系，他到了他舅舅那里，和舅舅建立了一种关系，结果就带来了一些祝福。他和他这个舅舅的女儿建立一些关系，也带来了一些祝福。他后来见到法老，就建立一些关系，也带来了无数的祝福。所以他的路都是平面的。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条路是垂直的，